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国家掌舵者习近平都有哪些身边人，贸易战开打，美中各自得失将如何。先来看看两会人事话题。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本星期在北京结束，这次会议奠定了习近平国家掌舵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外界关注的最高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安排也尘埃落定。高居权力金字塔尖上的习近平将重用周围哪些人？李克强的总理角色被边缘化，经济决策的核心从国务院转向习近平信赖的经济团队，和过去的江珠体制和胡温体制有何根本的区别？其他备受关注的人事安排，如刘鹤、易纲、胡春华、杨小渡、栗战书等人的任命又各有什么看点？今天我们请几位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来进行讨论，他们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独立政治分析人士高新先生，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请高新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把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人大会议呢，形容为国家掌舵者习近平的加冕礼，表示习近平呢把16天的这个人大会期呢变成了一个吹捧他个人及其政策的庆典。我想请您来分析一下，您觉得这个习近平的闭幕讲话都有些什么看点？最近几天这个中国的官媒都在推出这个国家掌舵者这个说法，您如何看待这个称呼？
关于习近平这次闭幕讲话的看点，出台以后外界评论铺天盖地。那么我想谈两点，外界评论中大概至少我本人还没有看到的。先讲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就是他这一次把他兜书袋卖弄学识的这篇讲话里边又出了一个错误，就是在原来的重伤宽衣的那一次之后，这一次呢又把格萨尔王念成了萨格尔王。所以呢我很怀疑他的这篇演讲稿啊，他的这篇讲话稿事先他是不是很认真的先进行了一番预习和复习，这是第一个。那么回归正传，我认为外边没有注意到的很重要的看点，就是习近平这篇讲话里是过去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各种重要讲话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把自从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的共产党的坚决领导，把这上下5000年的历史连神话带现实通通讲了一遍。我想他的这样的就是说他背后的到底考虑因素是什么？我们记得当年林彪吹捧毛泽东，说是像毛泽东这样天才，外国几百年出了一个，中国几千年出了一个。所以这是不是预示着或者说暗示着习近平利用这样一篇讲话在暗示他自己的在整个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历史上的一个历史定位，就是说中国现在出了习近平这样一个伟人，这是一个外界没有注意到的。另外外界没有注意到看点，就是他在这个讲话里强烈的再次的反复的强调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呢大家外界都注意到了。没有注意到他有一个最新的提法，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那么这个看法，他这个具体法呢，和以前的已经出台了的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合在一起，除了他进一步强调共产党领导这个本身，是不是还有一个就说是他把这个共产党领导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加重、进一步加强，或者其他什么考量？我也想听一听夏明先生这个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好，夏明教授，听听您的看法，尤其是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掌舵者现在这个铺天盖地的这个叫法，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觉得这种加冕的说法了，我觉得是还不够。我觉得其实呢，就是一个国军呢，就是一个建筑了，我觉得就是登基了。应该说这是中国就是40多年来没有看到过的最大的一个政治反动，因为呢它推翻了就是过去了40多年中国的政治家、中国的政治学家，还有中国的法学家，还有中国的整个社会了、经济了，那个在经过艰苦的这个奋斗和努力了，那么积累的一些成就了，基本上全部都破坏了。无论我们看任期制的废除， 还是我们看这个党跟政府的完全的一元化。然后呢，党呢就是全面的领导，就是中国的任何的就是事务，包括了现在对社会的全面的控制。另外更重要的还有就是你看到文官制度的全面的就是废除，把文官制度，把国家公务员的体系全部纳入共产党的这个组织部的体系中，然后再可以看到他的全方位的这些对舆论、对思想、对教育、对青年等等的这个全方位的控制。所以我觉得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前组织的一个出现。而且呢，这种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刚才就是高新先生也讲到，一种就是个人崇拜，而且是疯狂的个人崇拜，而且就是中国的这些政治家里边的野心家，而且呢就是说在劣币驱逐良币以后留下的一些政治垃圾了，我觉得他们在兴风作浪。然后呢，再就是把习近平呢这个并不怎么伟大的一个人物打造成一个伟大的一个明君，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他们是会那个就是犯下就是历史的罪行的。另外，我想那个说一点呢，就整个人事布局，其实已经那个抛弃了中国共产党以前所说的又红又专，红主要是对党的忠诚，专主要是有专业知识，但是呢，今天呢，完全就是一个字，就是忠，对谁的忠，就是对习近平的个人忠诚。所以你看到整个布局了，就是习家军的全面的上位，而且不管他们是占据最关键的位置，还是不占据最关键的位置，但是他们都掌握最大的实权。我觉得这是主要的一个看点。
好的，李北东先生，我们知道有观察者是认为，这个是人大政协两会呢，传统上没有什么看点，但是这一次的两会呢，非常的高调，这个高调的程度呢，甚至超过了去年秋天的十九大。你认为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显示习近平不仅要成为党权和军权的这个掌管人，还要全面的管理国家的事务？听听您的看法。
是的，你刚才这个总结我同意，但是五年前我就说过，他实际上是要缔造一个新的红色帝国。而且呢，他要建立的是元首体制。那么现在像刚才夏明教授说的，包括这个高新先生讲到的，这样一个所谓国家掌舵者或者建主，或者一个新的君主的这个确立，这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庆典。但是刚才各位没有提到，其实是在中国国内已经甚嚣尘上了，官方媒体包括这个好像栗战书的讲话都有这样的内容，把它称作叫做人民领袖。而且这个国防部的一个网站，甚至喊出“习近平万岁”这样的口号。那么现在显然是一个大规模造神运动的一个开始，这个已经相当的这个严重了。你看各种各样的绘画，宫廷绘画师，这个画出了那些个习近平围绕着一群孩子，或者在人民大会堂前各种各样的油画，各种各样的歌曲，歌颂的歌曲都已经出现了。但是我要提醒的是，我们中国人现在能够记忆的全都是文革时期的这些东西，似乎这些是文革复辟。我一再说这不是文革复辟，文革是毛泽东的左翼集权空想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强制的压到中国人民头上，用一套平均主义的这个共产主义的这套理想，这个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理想来压制中国人民。现在习代表的是右翼法西斯主义，这是一套右翼法西斯主义的一个过程。所以五年前很多人包括国内的一些朋友主张重读哈耶克，我那个时候就说现在要重读的不是哈耶克，而是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也说纽约时报的这篇评论实在是够温和了，应该从人民领袖和新纳粹领袖这样一个角度上来看待这一场所谓中国的庆典和变革。
好的，相对于高新先生请讲。
像韦东先生刚才讲到的，就是加一句，就是他刚才讲到已经喊出了个万岁的口号。我也注意到，就是现在军队里边已经开始印行习近平语录了。这个从这个角度讲，这比当年林彪、杨成武这些人吹捧毛泽东还要过分。
是。
好的，高新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当时说法是习李体制，习近平李克强体制。那么我们知道人大会议的这个总理的这个年度记者会呢，一般是人大最后的一天的最大的看点。当年的温家宝就是在这个事上点出了这个薄熙来的事情。那么您觉得今年李克强的记者会有没有什么看点？
我想今年李克强的记者会的最大的看点就是他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还随时不忘强调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这就说明他已经在公开场合对外宣布，他李克强绝对是完全的100%的臣服于 臣服于习近平的前提下，也暗示他和习近平已不能再放在一个党政一把手的过去这样一个传统的地位上去评价他，去理解他，他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习近平的普通部下而已。
对，确实，夏明先生，我们知道这次两会普遍关注到，就是这个国务院的职权被削弱哈，从一个决策的机构未来将转变为一个执行的机构。那么一些人分析人士觉得呢，就是说这个经济政策的核心呢将从国务院转移到政治局，最后的把关人呢实际上是习近平。那么这和江泽民、朱镕基时代以及胡锦涛、温家宝时代相比，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也就是说呢，党的领导人在经济管理上未来也要有这个至高无上的发言权。我想听听您的分析，您觉得这个转变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对，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了，就是习近平呢，他完成了，因为我也以前讲到过习近平的宪法政变，习近平呢现在已经完成了他的宪法政变。那么这种宪法政变呢，就把原来的中国政府的就传统的疫情合一的制度，也就是人大为最高权力机构，而国务院呢作为执行机关呢，而国家主席呢只是一个就是象征性的职位，任何行动呢都必须受到总理的附属了。那么这么一个机构那个颠覆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栗战书那么对习近平的吹捧，那么李克强对习近平的服从，那么其实都是那个凸显了习近平他的这个建主地位。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习近平呢今天变成了一个个人的完全的一个君主型的一个领导人，也不是这样。因为呢，如果我们把习近平定位于一个个人的君主型的领导人的话呢，那么习近平无非就是新的秦始皇或者新的就是明太祖。但是习近平呢现在比新的秦始皇和明太祖呢还可怕，就在于如果我们细细读读就是王沪宁他的比较政治分析里边，他就提到现在的国家就是要打造成巨型国家，那么他是经济化的，也是意识形态化的，那么所以在党管一切的情况下呢，他其实对中国呢进行全方位的控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习近平着意打造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国的概念。所以当中国人在听到这个宣传说了不得我的国，而这个国呢既不同于党又不同于政府，那么其实是习近平呢利用他的国家元首的，就像刚才伟东讲的一种新的一种超级元首体制，他打造了一个国的这个概念，把国呢这个扩展成一种国体。这个国体呢我们能找到的对应物了，就像在二战的时候日本天皇啊他的这个国体就是 Kokutai。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他有庞大的党政军队还有这个社会各种组织呢对他的全面的支撑，对人类呢，对中国的人呢进行一种控制了。所以这个政体呢我觉得是前所未有的。另外呢，这个政体的危险呢我觉得也将是前所未有。因为毛泽东打造个人崇拜，但是毛泽东手下还有一些领导人可以敢跟他拍板，敢跟他就是那个顶着干，敢跟他就是一直对抗到底。但是今天呢，习近平周边呢全是一群马屁精，全是没有骨头的人呢。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恐怕习近平的体制将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呢，会来得比毛泽东带来的灾难要更快。
好的，李伟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同意夏明刚才的分析。这个实际上我总结他的话，或者我自己的这个一再说的话，这就是一个党国体制，先用党绑架国家，然后这个以国家复兴的这样的表面口号，实际上追求党的这个突围。和这个重新站起来，习近平过去五年是做到了这一点，用党绑架国家，现在又用个人绑架党，这是一个双重绑架的一个结果。那么他的权力核心，现在看只是习近平、这个王岐山、栗战书、刘鹤，大概未来这个五年，他的核心决策圈是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加上习本人。李克强从来就没有进入过。真正的权力核心，五年前我就说不存在习李体制，那么这一次人大预示着表面上的习李体制的彻底的终结。李克强完全被边缘化了，国务院实际上是由刘鹤在掌舵，那么栗战书在掌管着这个人大这个立法机构，那么王岐山呢在掌管着整个的国家的这个反腐啊监察呀、这套系统，同时他可能还要再接替外交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重大任务。那么这样一个党国一体的这样一个体制，对未来来说，中国肯定是一个灾难。但是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反思，为什么经过这样五年，经过中国改革开放所谓40年这样一个过程，反思文革的这样一个过程之后，仍然会向左摆动，摆动到这样一个极端严重的程度。 我们下面再谈。
嗯，好的，我想听一下高新先生对于刚才李伟东先生提到，他认为未来习近平的核心团队就是王岐山、刘鹤、栗战书这几个人加上他自己。那么我想听听您是否赞成这个看法，还没有什么遗漏掉的人？
那他这个核心团队肯定从人事角度必须把这个，虽然不是政治局常委，但是他分担了过去一直都是政治局常委那个第五号所承担的角色，就是整个组织和人事大权。刚才呢，伟东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以前都是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管组织，不管行政方面的人事。现在呢，整个由国务院那一块的行政方面人事，包括公务员的管理，通通都交给这个组织部去管理。从这个角度讲呢，我想李希这个权力已经比过去的，比如说十九大之前的那个刘荫山的分管组织那个权力要大得多得多。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他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的这一块的权力。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现在的中纪委书记杨晓杜和现在的第一副书记兼任国家监察委的兼任国家监察委主任的杨晓杜，这两个人就是赵乐际和杨晓杜，这两个人和李希是应该补充到刚才伟东先生所说的那个他的核心团队里边。
嗯，好的，
同意。
夏明教授，我们知道这次两会人事安排，外媒比较关注的呢是主管未来主管金融的这个副总理刘鹤和新任的这个央行行长易纲。那么因为这两个人呢都有在这个西方受教育的背景，因此呢，外界很多人希望他们维护这个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的政策。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两个人未来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国经济的开放度，或者是说呢，他们实际上也就是只是要执行习近平的经济计划而已。
嗯，对，我先那个校正一下，我想那个刚才就是高新先生讲的是陈希，对，作为组织部部长，因为现在的人头呢变动了，像走马灯一样的了，真的是太快了，很多人呢确实我都觉得很难记住这些名字，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刘鹤跟易纲，他们呢是有西方的经济学的这个培训，而且易纲呢也拿到了西方的经济学的博士学位。而且呢也拿到了终身教授，在印第安纳大学呢任教。那么这些呢确实都是非常那个了不起的成就，尤其像我们在西方呢打拼呢，那么我们都知道这每一步呢都是不容易的。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在那个我们做研究中呢，对就是整个回归的这些海归的学者呢，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任何国家，基本上第三世界国家的那个海归的学者回到他们的本国以后呢，基本上逐渐呢，丧失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创造力呢，跟那些留下来的呢，基本上呢有一个差异，这个是实证科学的已经那个证明的。那么这里边呢，那我就说，当这两个海归呢，那么进到中国的体制，现在我觉得他们呢是处于非常难的一个处境，因为他们的学术的传承培训呢，那么是要尊重市场经济的。但是习近平今天所说的一切，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经济化的一个巨型国家，那么他们呢要把一切的市场经济的东西呢，非常狂妄的，那么以大社会工程师的心态了，认为呢他们完全可以掌控，可以控制价格，可以控制市场经济，可以指挥整个生产的运行。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层面呢，已经达到了就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这种面对着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那么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居然有如此疯狂的社会工程的这种大工程的这种狂妄了。那我觉得这两位学者型的官员呢，如果要嵌入进去了，那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我觉得结局无非就是几个。第一个呢，就说他们呢必须的放弃他们的原来的价值观，那么必须要那个以中，那么嵌入习近平的体制。第二个呢，他们呢可能会给这个体制呢发生某些摩擦和冲突。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了，就是50年代一大批从西方国家回到美国的，回到中国的，从美国这些回到中国的，无论是宪法学家还是经济学家还是农业研究专家，最后的话呢，要么是放弃自己的思考，要么就是关进牛棚了等死。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呢，如果他们要真正的诚心的去这样做的话呢，我觉得一个结局其实就是盲跑愚人猜，我相信呢是徒劳的。
嗯，好的，再听听。
对不起，我得接一句，刚才夏明先生他可能是纠正了我，刚才我也记不住刚才是不是我把陈希说成了李希，因为李希 一是另外一个习近平的亲信，昨天晚上正好写陈关于李希和习近平父亲的关系的一篇文章，把这个弄错，这个很重要，谢谢提醒。那么接到刚才就是把这个话题呢接上，刚才夏明先生刚刚分析的，就是主持人提到的，就是现在银行和经济的两个主持人，工作主持人都是西方教育背景。其实这个中组部长陈希他也是西方教育背景。
嗯，
陈希本人也是在美国做过两年访问研究，那么现在呢，后来他回到中国去当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然后主管科技，然后呢又变成了组织部长。那么他，我想呢，和刚才就是他的这个仕途轨迹和他自己这个思维变化，和从现在开始屁股去指挥脑的这个过程，是和刚才夏明先生分析的，无论是刘鹤还是易纲，道理都是一样。
嗯。好的，听听李伟东先生您的分析，您觉得就是除了刚才那些人事看点，还有比如说像胡春华，成为副总理等等这些其他的这些看点，您还觉得还有什么两会的人事安排有些亮点？
我倒是觉得，刚才夏明和这个两位可能对他们有点担忧了，我不觉得他们融入这样一个党国体制，包括像夏明教授刚才提到的，这个庞大的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和管控工程。有什么难度？因为很多中国的这个能够回去在党政当中担当重任的一些海归，他们在海外多半都是混入到白左的阵营，他们在海外学的就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这恰恰是西方教育这个所导致的一个后果。那么他回到这样一个集权国家，其实是如鱼得水。他们在西方受的就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的教育，请高度关注这一点。
嗯，
这是西方所带来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回到中国之后更能够加入到习近平这样不忘初心原教旨主义的这一套共产主义理念当中去，包括管控国家。我曾经说过共产党最狂妄的事情就是这个两件事，一个是占天斗地，这都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一定要跟老天爷斗，第二就是跟人心斗，要斗思辟修，要狠斗私自一闪念，要天下为公，这个是共产党一定要实行的这样一套哲学理念。这在西方受教育的白左们来说，这个并不困难。那么刚才你提到胡春华等等其他人，包括韩正，出任副总理，还有人总结说，现在有三个团中央书记在这个中共的党内，有一点抱团取暖的这样的味道。我要说，五年前从习的十八大以后开始，团系就彻底出局了，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他们只是配角。他们只是历史沿革的一种地位，不得不安排他们，他们是陪衬的角色，并不是核心。
对，好的，我想听听高新先生对团派的或者是以前的一些被委以重任或者未来本来有接班人事态的这些人哈，比如说像胡春华，那么这次是排名第三的副总理，还有汪洋以前也是算是改革派吧，现在是政协主席，你对这些人事任命你是怎么看的？
我想呢，汪洋就可以不要再放在习近平的所谓核心团队里边了，因为汪洋实际上就是一种犒赏，一种补偿，或者说一种政治平衡。那么这种政治平衡呢，肯定是要把一个表面上与其他政治局常委平级，但是呢在政治权力政治地方最不起眼的也最无足轻重的地位交给他，就是汪洋现在的政协主席。那么从李克强的角度，他现在表面上还是所谓的行政一把手，但是呢他这个所谓的行政仅仅是行政，因为第一不包括公安，不包括政法的有关部门，第二不包括跟意识形态有关的，比如广播电视，比如新闻出版，甚至文化，第三不包括教育，因为我们刚刚知道现在教育也成立了中央领导小组，同时呢也不包括经济团队，经济团队刚才大家都已经分析过了，所以现在呢李克强实际上就是边缘化。
嗯，
那么再回过头来再说一个韩正，我觉得韩正也是一个在上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还可以从年龄角度留任并且升任的这些里边做了一个大体上的平衡之后，把他放在了现在一个位置。我从所谓的学术，从所谓的技术官僚角度讲，韩正是最不应该做国务院的第一副总理的。那么我们再说胡春华现在我们是最应该分析的一个人物，就是李克强肯定只做两届，如果他的身体条件不许可的话，也许两届都做不满。 我们假设他就做两届，那么两届之后呢，应该换谁？现在的副总理里边有谁？副总理里边要不然就彻底打破年龄界限，彻底打破过去的七上八下的这个规矩，让刘鹤来接，因为刘鹤谁还大一些，比李克强还大一些，要不然就是可能落到胡春华头上了。那么既然已经把国务院总理变成一个纯粹的配角，我觉得阿猫阿狗都无所谓了，所以谈不上是对团派重用还是不重用的问题了，只要你臣服我习近平，什么都好谈，什么都好商量，什么都好讨论。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这次国务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被削弱很多权力，那么他还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说对于新闻出版业的管理。那么未来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要全部收归中宣部管理，这将使这个中宣部的权力从过去的所谓指导的这个角色转化为这个直接插手这个新闻出版、电影、电视全部都包括进去的这个管理。你认为这个意味着什么？那么外界很多人关注，尤其在王沪宁在中间起到什么作用？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对，这里边呢，当然有的人呢会完全的解读，认为就是中共呢就强势了，那么他要把权力呢全部收起来。这里边当然有刚才我们总体的讨论，那么中共呢是在强势，但是在强势里边呢，因为是有很多危机在推动他的这种强势，它是一种反应那个危机反应模式。其中最主要就在于，因为中国的过去的舆论宣传呢，受到两个逻辑的这个影响，一个是党的这个路线，那么一个是市场的底线。那么所以呢，就是中国的这些媒体呢，总是在党的路线和市场的底线之间来回在这想跳舞。那么但是呢，最后结果就发现呢，市场的底线，尤其各种就是商业广告，或者就是说受到市场的这个影响了，那么对整个中共的媒体宣传呢，那么带来的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他也会发现呢，如果要控制住这些喉舌的话呢，就必须要用那个就是党的路线了，就要把市场的底线呢给那个就是打掉。所以你看到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的反市场的一个行为，让中国的媒体已经就是说未来呢不再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完全就只是党的指挥棒，那么就是党的路线来指引了。而这里边呢有一个呢，我觉得想强调一下，就是王沪宁呢，他也是留过洋的，他在美国呢那个在我的导师那个学校就是爱荷华大学呢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而且住在我导师家里边的，所以呢就说他呢也有一些，但是呢就说你可以看到。王沪宁呢，跟前面的其他的所有的留美的，包括跟现在在中国呢，那个就是兴风作浪的知识界的许多留美的，他们有个共同点，就像刚才就是高鑫也讲到，还有就是韦东也讲到，那么他们来的时候呢，正好是西方呢在那个就是反思或者在反对他们的主流的价值观的时候，也就是说是后主义学说盛行，无论是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批判主义等等。那么但是呢，西方国家的反思并没有抛弃他们在50年代二战胜利以后那么积累的这么一个传统的一个主体的学说，所以呢，中国的一些留学生呢，他们来了以后呢，一下就是很快了，就以小聪明赶时髦，就拿上了这些后这些主义的学说，把这个当成一个就是如获至宝带回了中国，然后就开始对西方国家的批判，然后就继续那个回到初心了，重建他们所谓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所以这里边呢，就像中国的是两重悲剧，一个悲剧就是在19世纪，中国人跑到西方学了批判西方的亚当斯密主流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然后想建一个新中国。今天同样的，那么这批留学生呢，也是那个学了后主义，那么想去建新中国，我觉得这都是会是悲剧那个产生。
好的，
我完全同意，我完全同意。我要补充一个重要的问题，
请讲。
这个大家都在热热闹闹的看这个喧嚣尘上的这个两会。实际上，两会之后发出了一份文件，大家还没有关注到。3月21号，新华社这个通稿播发了这个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方案。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过去这一个月所看到的这样人事大戏的一个最终的版本或者收官之作。这个实际上他们在这之前，由党中央就已经把这一切都规划好了。人大怎么演，政协怎么演，军队怎么演，党政群团都怎么演。实际上都在这份文件里，这份文件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这份文件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不是你不要再去关注国务院，实际上党中央自己把自己大部化，就是部委的部，他无论他的统战部、中宣部，还是这个组织部，还是政法委，通通都已经大部化了，而甚至直接变成一个部两块牌子，把国家机构的牌子挂到党中央里边，然后又把原来的三个小组升格为委员会。又新成立了教育领导小组， 这才充分体现了叫做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而习近平是领导党的。
嗯，好的，因为最后
我能不能补充一下，这个报告。
请讲。
对，我觉得这个报告了，我是仔仔细细读了这个报告了以后，我感觉到这个报告是一个大灾难，因为呢，它没有那个尊重基本的，就是无论是横向的这种区域性的分工，还是纵向的行业和事务性的分工。那么最后的党呢，把一切的这个逻辑呢，全部就把条块的逻辑呢，全部打乱，然后呢，那叠床架屋了，变成一个非常古怪的，而且非常怪异的一个就是权力的一个结构。我相信最后的话呢，习近平呢，他都进到这个迷宫以后呢，他都找不到门那个出来。最后我相信呢，这个庞大的利维坦那个结构了，那么会在就是所有这些中共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社会大工程师的头上呢，最后坍塌，把他们压在下面。
嗯，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待会儿我会请每位嘉宾就今天的这个第一个讨论话题，每人再发表一分钟的评论。但是在此之前呢，我想请念几位网友的评论。首先一位叫高伟的网友，他说呢，看到习近平给自己加了那么多的称号呢，不由得想起了前苏联的勃涅日涅夫。他说习和勃长得也很像，不知道两人和各自的国家崛起会不会也一样。而且坊间有传闻说丁薛祥也是习近平非常依靠的人，但是关于此人的消息很少，想问问几位嘉宾这个人到底如何。还有一位叫做小雨的观众朋友，他说呢，习近平身边其实没有人，都是各怀鬼胎，为了各自的利益才会吹捧习近平，其实呢他们都是在骗他。他说胡赵就是胡赵身边的人才才是最多的，广开言路，招财纳贤。习近平如果死了，他的人就会去投奔新的主子，何坤不也一样吗？还有一位叫 Peter 的网友，他说我想分析一下习近平又称萨格尔王的心理过程，为什么他会非常公开的毫不避讳的用所有带着强烈个人崇拜神话和引发毛泽东时代灾难联想的帝王词汇来修饰自己。他觉得啊，习近平从骨子里认可而且相信一个神人所能发挥的作用，他深受毛的影响，并且认为自己远胜于毛，他自以为自己永远是对的，而且通过彻底统一十几亿人的思想和行动，就像当年毛一样，让所有的人都成为他的这个思想上的奴隶。好，我想最后呢，请几位嘉宾就这个话题每人再发表一分钟的简短的评论，就是看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首先请高新先生来谈一谈。
好，刚才呢两个嘉宾的讨论很引人有所启发。刚才那位嘉宾讲到的就是他神化自己和他沿着毛泽东的思路，让我想起来就是毛泽东当年写了一首《沁园春·雪》。那么习近平在今天的这个以国家主席新当选的连任国家主席的这个身份，从盘古开天地一直讲到现在，引用了那么多的神话，包括愚公移山，包括女娲补天等等等等，其实呢完全沿着就是毛泽东的当初那个沁园春的那样一个思路，他把自己实实在在的当成了毛泽东秦始皇一样的中国历史上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伟人之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呢讲到的丁薛祥。我想呢，丁薛祥和上一届的栗战书扮演的角色是完全一样的。毫无疑问，他是习近平最为信赖的人，因为习近平身家性命都是要交给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所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手中去。那么丁薛祥呢，如果我们从角色和实行的角度呢，我觉得丁薛祥呢主要就是一个执行者的角色。从决策的角度呢，我想还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无论是监察委，无论是中组部，无论是他的经济领导委员会，那几个机构里边的人物，也许比丁薛祥扮演的角色更重要。
好的，最后请夏明教授评论一下。
对，我想说，祝贺就是习近平了不得了，国家领袖，人民领袖，国家的掌舵人。好了，现在所有的大权呢都在你手中了，那么所有的责任呢，那么都在你的肩上了。而你以这种性格呢，没有任何犯错的空间和余地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呢，下面的悲剧呢还会继续的产生，也就是说，用更大的、更新的错误去掩盖了以前呢发生的一步一步的那个错误。那么这样呢，我相信呢，就中国呢很不幸，我觉得中国会面临一个大灾难，
嗯，
也会是灾难。
对，好，李伟东先生。
我想起五年前高瑜大姐采访我，那个标题叫做《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当时我就说，习上台五年前啊，十八大刚刚开完， 我说习上台就是要化缘一个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习近平的这个2021年他还在任上总书记这100年的一个圆圈，这个圆圈化缘就是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毛开创了共产党，开创了这个国家，开创了军队，习把他真正的烘托出一个全世界的这个第二强国，甚至要变成第一强国，跟美国抗衡的这样一个国家，这是毛的理想，也是由习来完成的，他就是要完成这样自己一个伟大领袖的这样一个全部的历程，他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所谓不忘初心，就是不忘这个初心，就是打倒美帝，解放全世界。那么这个我还要说的是，刚才提到，那么这样一个共产党的国家，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开放，本来出现过赵子阳、胡耀邦这样的这个相当开明的这样的人物，苏联共产党也出现了戈尔巴乔夫，那么为什么现在又可以？大家都以为历史是不可逆的，现在又回去了，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原因？这值得深刻思考的。今天的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多说。我要说的是物极必反，他只要走到一个极端，我刚才说这个曾经讲过，共产党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恐龙式的一个状态，已经没有世俗的力量可以抵抗了。那么他一定会遇到天敌，这个天敌就是互联网，他的9000万的这个共产党员都是为了入党做官来的，包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所谓共产主义孤岛。
好，
这三个天敌的这个面临的一个格局，使习近平想要突破重围，想要这个带领共产党突围。现在看他的第一步是成功的，但是第二步他将遇上全中国人民的人心，就是人权时代的到来和全世界反共产主义的普世价值的这样的潮流。
好的，
他一定是越不过去的。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有关两会的最大的人事看点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感谢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参加这个部分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川普下重手，美中贸易战是否将开打？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3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倪欣。美国总统川普昨天签署总统备忘录，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加收关税。对此，中国立刻宣布对水果等价值3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试图撼动川普在农业州的基本盘。其实美中关系紧张这段时间已经有不少的苗头，两会结束，川普总统一反过去高度赞扬习近平的做法，没有对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正式表示祝贺。此前习近平经济智囊刘鹤访问美国，也吃了川普的闭门羹。那么美中贸易战如果开打，双方的得失如何？川普和习近平谁可能在政治上受到的伤害更大？川普对中国征收关税能否真正改变中国的贸易行为？我们来对这些话题进行一下讨论。参加这部分讨论的嘉宾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独立政治分析人士高新先生。那么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川普总统昨天签署这个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的这个命令。那么您觉得这个措施对中国会真正形成实质性的打击呢，还是说象征意义更大？您觉得白宫和贸易办公室对这个事情的表态有哪些看点？
对，今天呢我看了就是数字了，有的说是500亿，但是我今天看纽约时报呢说是600亿。不管怎么样，那么它是现在就是中美贸易的一个非常大的数额，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等于那个中国的对美国的贸易赤字的20%的这么一个数量了，那么来那个征收的。所以对中国到底有什么影响？我想这有几个角度。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为习近平呢那个我们看到他呢就是加冕以后呢，确确实实春风得意。那么他在国内呢好像是所向无敌，成为伟大的领袖。但是呢现在他以那个走马上任呢， 第二任期一刚开始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你看到就是当头了一棍了，那么就是美国的这个贸易制裁就要打过去。那么我觉得，一方面呢，川普呢，在我们看到在19号，普京当选以后呢，川普那个祝贺了他当选总统，但是17号，习近平呢就当选国家主席，但是川普呢至今呢还没有就是发出任何的公开的这个表示，就是祝贺。所以这里边呢，你看到对习近平呢，当然形象，从他的所谓的要构建他大国领袖的这个地位呢，那么我觉得是一个，当然是一个打击，一个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因为我们以前也谈到过，中国的经济其实呢，走到了非常艰难的地步。在目前中国经济呢，其实已经是寇急敌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所以呢，他呢在组建他的经济班子，那么想稳住经济，想有一个软着陆，那么想走出目前的各种资产或者房地产泡沫，但是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就是贸易的这个就是贸易战这种关税战了。那么我相信对中国的出口，因为毕竟中国的出口是就是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就又将是一个那个非常重要的打击。另外呢，跟这个贸易战跟关税相那个匹配的。那么，川普总统还提出要对中国的投资走向呢进行限制。另外呢，要对中国的就是在美国的这些学习交流科研人员的交流要进行各种限制。所以我觉得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了，对中国的那个发展来说了，对习近平的所有的政策来说了，我觉得是一个重大的挫折。
嗯，好的，我想听听高新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习近平这次在人大会议上的闭幕讲话呢，触及了美中关系两个焦点问题，一个就是台湾旅行法和这个，一个就是美中贸易。那么大家都觉得，观察人士都觉得他对前者表示的非常强硬的立场，但是对后者呢表现的要模糊一些。也就是说呢，外界的解读是中国可能在贸易问题上呢，实际上对美国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呢，台湾旅行法在这个当口出台以后，外界的解读远远会超过习近平政权对他的所谓危害性的提防和认识。事实上，一直有一个美台关系法存在，这是第一。第二呢，美国对台军售一直都是持续下来的。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又有一个就是美台断交之后，一直都有双方的，事实上是官方的组织、官方的机构住在对方。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想呢，中国方面私底下当然是不希望，当然是不愿意，当然是要抗议这个所谓的旅行法。但是事实上呢，所谓的底线，我觉得这个底线看怎么理解，说触动中国的底线，或者是触犯了、越过了中国的底线，我认为还不至于。因为美国国务院只要说一句我们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变，一切在私下都已经迎刃而解，剩下的就是一种口号，剩下的就是中国的官方媒体对中国老百姓的宣传。
夏明教授，我们知道在川普签署这个总统命令以后，中国好像也是有备而来，立刻就宣布要采取报复性的措施哈，对美国这个价值30亿美元的这个产品征收关税。那么一边是美国的500亿，甚至可能高达600亿，一边是30亿，你如何看待中间这个差距？
对，中国嘛，当然是以就是基本上是5%的这么一个比例了，在那个回报那个回应美国。那么这里边呢，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不均衡性。不均衡性当然就是因为主要是美国呢，它对中国的出口了，那么跟就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了，两个的不均衡。因为美国的对中国的出口，对华贸易呢，基本上只占中国对美出口的贸易大概就1/3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不平衡的这种贸易依存，应该说是中国呢更依赖美国的市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这个贸易战呢，如果谁要那个受到损失的话呢，当然是中国损失会更大。而且另外就是美国呢，它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那么它呢是依托于那个欧亚两大的就是市场，它在这个整个世界经济的三极中，那么它呢是处于一个非常主动的那个东西两方面呢都可以就是那个合纵连横的这么一个地位。再说了，它的本身的企业啊，作为一个私营经济的一个市场经济的企业，他们呢要掉头要微调都非常容易。所以的话呢，如果有这些突发性的贸易性的这种那个战争呢，那么当然对中国的这种更具有中央控制的、更有计划经济色彩的，那么更是由国家主导的所谓国家队的来打这种贸易战了。那么当然你可以看到，美国呢，那么会更灵活，而且美国呢，更容易规避它的风险。再说了，这次你要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于美国他做的事情呢，其实也说出了许多欧洲国家他们心中想说的话，只是他们不敢这样做。所以你看到很多欧洲国家呢， 他们呢其实也认为中国呢它的倾销或者中国偷技术，那么是他们的共同的面临的挑战。
嗯，好的，现在我想介绍我们第三位嘉宾，他是澳门大学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的所长王建伟教授，他现在从台湾呢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讨论。王建伟教授，欢迎您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因为我们刚才这个话题已经开始讨论到美中两国都要采取一些关税性的这个措施哈，那么我们想问一问，就是说所有的国际政治都是国内政治，那么在现在两方这个贸易战开打的情况下，您觉得就是说两方的国内政治，尤其是中国比如说的国内政治或者民意，会对中国的政策是否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就是说对美国的这个关税要采取强硬的姿态，您的看法是什么？
那我想这个中国方面刚刚召开了那个两会，那么选举了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啊，那么习近平的这个权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这个国内民意也有高涨的这个高涨的这个现象啊。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这个美国对中国这个施加这个大规模的关税的话呢，我想中国可能会做出一定的反应。
请讲。
那么那当然到目前为止呢，这个中国的反应还是相对还是比较温和的，那么就是只是对美国输入中国的这个差不多3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了这个关税。那么我想呢，这个中国商务部也已经这个说了，就是要看下一步美国具体列出哪些这个要征税的清单，然后是美国的这个清单，中国方面可能还会再做出进一步的反应。所以他的现在这个回应不是说啊，你征了我600亿，我也跟你征那个500亿或者600亿，没有这种这个
好的
对针锋相对的那种做法。
好，高新先生，好像您有什么要补充的？
是，我是想说，就是我们现在看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的这个宣传这个高调，我们应该注意到，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对外政策的宣传上，往往更多的更重要的是给国内民意的，是要配合国内它调动起来所的爱国主义思潮的，通过这种爱国主义思潮，所以通过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民意来凝聚它对它这个政权的凝聚力。在这个前提下呢，就是说它往往国内宣传那个高调，我们是要打折扣去分析的。事实上它在私底下，它在跟美国具体谈判具体交涉的时候，远远没有那么高调。
对，我们知道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是一个说法，是被中国媒体广泛引用。他是说呢，中国要奉陪到底，而且说要打持久战的话，看中美双方哪个能更持久。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打贸易战，中国不怕。那么，我想请夏明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这个关税，大家都看成是一个大的两国政治关系的转变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那么，代表了川普总统可能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一个态度转变。比如说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您怎么看待比如说川普总统一反惯例没有正式祝贺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那么与此同时新华社又在自己的报道里面称呢，川普是所谓以其他方式祝贺了习近平主席，所以双方这个说法非常不一样啊。美中双方对于到底川普有没有正式对习近平表示祝贺都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您怎么看这次川普至少没有正式的对习近平表示像以前一样表示赞扬或者是祝贺。
对，因为呢，中美的关系呢，现在呢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了。那么不是一个就是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不是最近一两年的事情了，而是过去20-30年呢，中美了之间的那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呢，出现了一系列的各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对美国来说呢，美国这个国家基本上呢，西方的国家有一点点就是说先君子后小人，那么所以呢，他先呢就说强调了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呢那个诚实的来做生意，或者大家那个守信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一旦那个他发现了你不守那个信用的话，就像在关贸那个世界贸易组织上，那么美国呢就开始采取各种惩戒措施、报复措施。那么现在呢，就说我们看崔天凯，那么他说的这东西，中国要制裁的很多的是农产品，那么制裁的很多是粮食，但是其实中国的粮食呢已经不能自给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中国要养活自己了，要粮食来养活自己了，必须依靠国际市场。而现在国际市场呢，其实在粮食的供应上呢，真的是美国最大的那个供应家。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就是报复了，其实对中国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另外我觉得呢，我想指出一点，因为王建伟呢那个是我的师兄，我们都是复旦的，都是复旦国际政治系的，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王教授讲到，中国的就是这种民心呢，习近平呢现在就是说那个挟民意了，那么来那个就是对抗天下等等的。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呢表现是一种深度的一种那个自我中毒，一种权力的自我中毒。因为呢我觉得这里边呢也包括许多的中美研究的专家，也许那个就是我说的话呢就不客气，包括很多的一些学者了，他们呢在不断的就是唱那个所谓的中国崛起，那么大国崛起，美国衰落，中国要替代美国，那么所有这些呢我觉得是狂妄的而且虚幻的这种做法了，其实对中国的领导人呢形成误导，就是我刚才说的一种权力的这个自我中毒。我相信呢我们的很多学者了，那么其实也进入到这个自我中毒状态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想听听王建伟教授对于刚才夏明教授您的这个警告或者提醒，您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每个国家都有了，那么中国的民族主义当然也有，那么这个国家现在强大起来了，那么这个很多民众有一种自豪的感觉，我想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呢现在这个老是说这个中国政府要这个煽动这个民族主义，其实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来煽动这个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本来就在那里啊，那么更多的可能是政府要对这个民族主义加以引导，而不是说去煽动这个民族主义。像在这个中美关系上也好，其他的一些问题上好，我想民意就在那里，比如说台湾问题也好，民意就在那里，那么也不需要政府去做大规模的煽动。那么刚才你讲到就是说川普这一次特朗普没有给习近平这个比较正式的一个祝贺，这个中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人感到有点不可理解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么你看就说如果说他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不满，所以不打电话祝贺，那么他和普京也打了电话啊，那么而且交谈甚欢，所以呢这个背后到底怎么样考虑也是有很多的猜测。那么当然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因为去年十九大的时候啊，这个特朗普是第一时间就和这个习近平通了电话，而且这个给予这个比较热情的祝贺，所以他可能认为这个已经祝贺过了，所以这一次没有必要再一次来进行祝贺，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解释。当然特朗普可能就说现在要他已经决心要对中国这个开闸，对吧，那个这个掀起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序幕，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也觉得这个要和习近平讲也没什么好讲的了，所以我想呢可能有各种原因。对，
一句吗？
好，请讲。
把中国现在这个制度和刚刚连任了总统的俄国的制度相比，我觉得不太恰当。这完全是两种产生国家领导人的方式，两种产生国家领导人的体制。那么即使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使在普京是民选的前提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祝贺了普京以后，在美国政坛上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至于中国政府现在他在他自己的公开报道中说了，就是特朗普也以另外的方式祝贺了当选，我想呢还是在国内的民粹主义和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前提下，为了让习近平有面子，说到底他这个宣传是对内的不是对外的，他说以特别的方式，以另外的方式表示了祝贺，并不是为了让美国人民听的，也不是为了让台湾人民听的，而是让中国老百姓听的，说我特朗普说美国总统实际上是祝贺了中国国家主席的再次当选。
好的，我们有几位观众朋友提出非常好的问题，我想请各位嘉宾的每人最多用一分钟的时间点评一下，因为时间很少了。有一位叫 John Sir Joh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美之间不会有贸易战，纯粹是单方面的攻击。他说美国政府面临着比次贷危机更庞大的债务，需要资本回流，也需要开辟新的政府收入。他说对中国贸易的大额逆差呢首当其冲。那么中国呢也可以反击，但是中国没有太多反击的资本，因为中国无法削减粮食进口，工业品的进口除了美国就是欧盟、日本，都是美国的盟友，他说没有替代性。所以川普很自信不会出现贸易战，他说美国现在是要建立新的世界贸易规则。 另外一位叫杨孙的观众朋友，他说中美目前的贸易战对双方实际影响不太大。他说中国最近几年经济状况加速恶化，大量工厂倒闭，没宣布破产的企业很多也是政府为了防止大规模失业潮而强行保下来的，即使没有贸易战，中国的经济迟早也要崩溃。另外一位叫傅正辉的观众朋友，他说相较于川普总统下的重手，中国的出手相对较轻，给后续的贸易谈判预留了很大的空间。他说美国呢似乎应该适可而止，他说这样的话美国里子面子都有了，也是全世界所乐见的。还有一位叫 Edwin 陈的观众朋友，他说美中贸易战从来就没有正式开打，因为美国强中国弱。他说川普逐步加强惩罚的力度是等待习近平的响应，请美国人清醒，一个低人权的中国既能拉低美国的人权水平，也不能提供足够的消费需求。好，我想接下来呢就请几位嘉宾的每人还有一分钟时间来点评一下这几位网友的评论。那么首先请夏明教授一分钟时间。
对，我们看到习近平呢在国内呢放弃了许多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呢那个留下的积极的遗产。那么其实呢他放弃韬光养晦了，那么做着这个大国崛起的梦呢也是就是放弃过去40多年的这个遗产了。我觉得他现在呢陷入一个非常那个深度的一个困境之中，因为毕竟就是中美关系了，这里边呢他的那个权力的不均衡性，而习近平呢想就是坐上那个跟美国平等的这个就是地位，而且要超越那个俄国了。其实你可以看到其实美国跟俄国呢关系更近，美国呢跟俄国那么至少要求俄国在中美的冲突中呢俄国不会帮中国，所以我觉得呢中国其实呢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
嗯，好的，王建伟教授您的看法。
我同意刚才有一位听众的这个说法，就是中美贸易战从来没有真的开打过。那么这一次呢我想跟过去的历史上的情况也有相似的地方，美国人呢美国方面呢就是提出这个比较这个高的要求，那么希望呢中国能够在这个高压之下呢能够做出让步。那么中国方面当然也不想打贸易战，那么我想双方会这个进行这个艰苦的谈判，我想呢希望最后还是能够达成妥协，因为双方打贸易战的话不仅对两国不利，而且对整个世界经济都不利。如果中美之间真的开展一场全方位的大规模的贸易战，有可能使世界经济进入另一轮的衰退，那么这个对谁都没有好处。
嗯，好的，高新先生。
我同意这个大规模的贸易战最后呢会不了了之，但是呢这个前提肯定是中方会做出相对的让步。刚才我们都说了，说崔天凯他那个强硬的发言被国内媒体大肆报道，但是呢张启月刚刚从中国参加两会回来以后在纽约所发表的一番言论在中共官方媒体上却没有被报道。张启月的大概说法就是我们中美关系第一是长期的，第二是全面的，中美贸易关系也是长期的也是全面的，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并不局限在几个方面。他的意思就是现在川普先生川普总统所要惩罚的那些关税措施其实呢都是中美贸易的一部分。另外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李书福曾经说过，就是你贸易战打啊，你愿意加税你就加呀，你加了税我可以不卖呀，因为我不赚钱啊，那你不卖你卖给谁？所以从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你自己大量倾销东西在卖不出去的前提下，加了税你不卖的前提下，你还有一个国内就业问题，还有一个国内是否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所以总体上讲，我不认为中美贸易上一旦发生了摩擦一定是两败俱伤，总有一个伤得轻的和伤得重的这样的区别。
好，最后40秒我想请夏明先生回答一下一个问题，就是白宫现在被认为川普被鹰派环绕，你觉得这会不会未来影响对于中国的决策，是不是会采取更鹰派的这个政策？30秒时间。
对，从国务卿到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了，我们都看到了，确确实实所谓的屠龙派了，鹰派了，那么那个现在是走上位了。因为川普了，就是我刚才说，他面对的中期选举，他一定呢对中国呢要有一些就是强力了，那么来那个得分。所以我觉得中美的这个冲突了，我觉得有国内政治原因，而且那个川普呢也做好了决心了，他要就是走下去。
嗯，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高新先生和王建伟教授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